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中纪委上周延续了周五打虎的惯例，公布了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的消息。周本顺为何遭遇秒杀？他的落马有哪些政治意义？是否显示中共反腐遇阻的传言被打破？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宁静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参加今天的讨论。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上周五呢，上周五晚上八点，大概是八点的时左右的时候呢，中纪委是突然发布了消息称，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因为涉嫌这个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那么我就想首先请教一下这个何平先生，那么周本顺为什么会落马？他的落马是否在我们的意料之内呢？
不是现在的意料之外，是几年以来就一直在意料之外，就是因为呢，周本顺是这个周永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秘书啊，他曾经在政法委担任过这个秘书长，而且他出身这个周永康这个系统，所以呢，他跟周永康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他当时调到这个河北去，当时就被认为是调虎离山，换一个职位，因为中共在查这个需要调查的人员，往往采取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把他调到一个地方去。但是把他当时调到这个河北省委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呢，周永康的案件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所以给他的职位也是比较重要的，可以说是拱卫京师啊。但是现在周永康的案件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了，最后没收尾。最后一个收尾的人物基本上就是周本顺，剩下来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跟周永康有直接关系的这个省部级的这个正省部级的一个官员。那么他的被抓基本上可以说是周永康案件的最后一个余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余党的罗网，为了使这个白头和会议的时候呢，召开的时候似乎显得他们更加放心一些，或者说呢，在使周永康这个案件呢有一个根本上的一个了结，而不使得一个反腐败的一个进一步的升级，更不是一个新腐败一个新的开始，而是一个了结啊。他们希望尽快在白头和会议的时候，周永康案件不要成为在讨论的一个焦点，他就已经尘埃落定了。
嗯，好的。那个今天的我们在关注到今天这个海外的媒体上，中文的媒体上就谈到了说，这个周本顺在落马前这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心情的这个紧张焦虑的心情，又会要出席会议，那么同时呢又要提防这个中央下手。那么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张先生哈，就是说我们看到这在此之前呢，包括令计划的这个落马，也是就是说中纪委还有这个他采取了一种就是说欲擒故纵的一种做法，就是说表面上让你看起来好像风平浪静，以为什么事都没有了，可能让外界也在猜测你是不是已经平稳落地了，可能就是不追究了。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周本顺本人他曾经在这个周永康案被曝光以后，他马上就表态哈，他说表态就是说自己跟这个周永康是立刻划清了界限，但最终还是没有避免这个被拿下的这个命运。您怎么看这个中共的这种手法，就是说欲擒故纵这种手法，先是让你好像看起来风平浪静没有什么事情，然后突然下手，然后把你拿下，张先生？
这个比较有意思。一个呢，我是注意到他在这个落马前两天他还去了趟北戴河，据说是去做这个考察工作。我不知道他在这么敏感的时刻去北戴河干嘛，所以呢究竟说这个他在两天后就被拿下这件事儿和他去北戴河有没有关系，这个我现在觉得存疑。但是按常理来推断呢，这个其实这个北戴河是中央在河北的一块飞地， 北戴河的这个保卫工作，其实河北可能只能配合，主要可能都是由中央警卫局。所以周本顺作为一个这个周永康的余党吧，他想要搞什么动作可能也比较困难，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存疑。但是呢，这个从周本顺落马这一点来看呢，其实应该是在意料中的，因为像这个京津冀这么一个这个核心地带啊，这个卧榻之旁岂容这个非嫡系的这个人物来酣睡呢？所以我觉得肯定他只是在河北只是过渡。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是官场是这个险恶啊，所以很像是一种猫玩老鼠的游戏。哎，你看这个2013年把它弄过去以后，这个河北这个地方还作为这个习总书记的这个一个这个工作的点儿来搞这个批评，自我批评，搞群众路线。然后呢，这个还亲自出席了他们的这个河北省委的常委会，看着这几只老鼠在那互相掐，这个可能很有一点乐趣。然后这个像周本顺这样的老鼠呢，他的神经也还是很坚强的，就你看他，他不但在这两年中他一直就等着第二只鞋落下来，居然这中间他还写过文章来赞扬这猫，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这个也不是一般人啊。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拿下来，可能更多的是有一种震慑的作用，就是要在这个会议前，为了防止在会议上发生某种异动，比如说有人借着这个经济下滑或者股市这种现状来这个挑战领导人的权威，要防止这种现象出现，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要一个抛出一个令计划，再拿下一个周本顺，这个让大家有一种震慑，就是让觉得很恐怖，觉得这个早晨出门上班开会，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尤其是上北京、上北戴河这种地方，让他们心神畏惧。我觉得这点可能是，在这个为这个会议的安全做准备。可能这点，我看这个，行政学院的这个一位教授，他也谈到这个观点，他就认为，说这个中央在对周本顺的这个情况早就掌握，没有采取措施，原因是多方面的。他说选择在这个时候拿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呢肯定是早就要拿下来，只不过在这个时候拿下来，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威慑的作用比较大。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和平先生，就是说刚才张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时机啊，选择中纪委选择在这个时机让这个拿下这个周本顺，那么就是说是起到一个震慑作用。我们之前看到，就是说在媒体上也有一种就是说法，就是说那么现在在中共党内的话呢，这个反腐的势头实际上是占了上风，那么现在各大大小小的官吏们都感到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也就像张先生刚才提到，就是说白天还早上还去上班，那么晚上不知道能不能回家。那么您认为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反腐的势头是不是还那么样的这个旺盛？是不是习王是不是还要继续的强势的把这个反腐运动搞下去？
反腐运动是不可能搞下去的，也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反腐运动一开始他们的做法就预计他们必然会失败，是因为他们抓了一些个官员，但是这些官员都是基本上啊，就是最高层的主要的几个官员，所谓的新四人帮啊，无论是薄熙来啊、石泽浩 啊林计划或者是周永康啊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实际上他们都是呢啊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他们违反了所谓的政治规矩，所谓什么叫政治规矩，就是影响了习近平的接班，影响了习近平的掌权，这就是政治规矩。因为党只需要一个领袖啊，不需要两个领袖，党呢不需要民主啊，只需要独裁，只需要一个人呢来指定天下，你谁挑战了他的权威，谁影响了他的接班，谁影响他的这个执掌权力，那谁就是违反了政治规矩，这个是最关键最根本的这个原因。至于贪污腐化，那是一个附带的可以打击他的一个理由，因为谁到腐败谁到贪污。我讲过一个道理，就是你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唯一的一个能够生存的一个基础就是腐败。你没有权力的腐败，没有经济的腐败，没有生活的这个腐败，那你当共产党官员干什么呢？啊，你去当那个娱乐个党干什么呢？你经历了中国社会的社会福利、社会的公平、社会的正义，比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更好呢？所以他的统治的基础，他所执政的基础，他所当官的原因，全部的根基就是在贪污腐化。所以如果你把共产党的贪污腐化拉掉了，等于就叫共产党不存在了，因为他所有的基础都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周永康、令计划、石泽浩这个补起来，有没有贪污腐化行为，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有没有这个滥用职权，有没有这个跟你的亲朋好友去打点关系，或者是行贿受贿，或者是扶起非法利益来奠定建立关系来游说或者是打招呼呢？那肯定有的，基本上不用罚你。但是问题是他们四个人是最严重的吗？不可能的嘛。有更严重的、更指责的、数字更大的、比传染人更大的温家宝，对吧？贾庆林，对不对？其他还有吴光正，还有贺国强，为什么一点现在具体的风声都没有呢？那是因为他们几个人不挑战你啊，他们几个人可能拍你马屁啊，他们几个人跟你一起还打击你的政治，帮你一起打击政治对手。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谁都很清楚，在高层的反腐吧，基本上是政治权力斗争。那么在低层和中层的反腐败有没有进行反腐败呢？是有的。那么这样等于等反腐败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第一，建立他的个人权威，建立中央的这个权威；第二，以此来讨好民心，得到民意。老百姓反正是很多老百姓不明真相啊，他们只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所以他们一看到啊这个贪官落马了，不管怎么样吧，你们搞要搞咬下一条稿，哎，我们要少一条恶稿啊。但是有这样遗子呢，甚至还抱有一种幻想，一种希望，希望会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来讲，如果在现有的中国政治框架之下，不进行基本上的这个民主和法治的基本上的这个政治文明的基本建设，这种情况下的廉政要比贪污腐化还要可怕，还要恐惧。如果它是个廉洁的政府，但是它是个法西斯的政府，它如果它是个廉洁，即使法西斯的政府它还讲究一定的福利啊，对吧？讲究一定的社会的这个公益啊，它比中国的社会要公平很多。但是法西斯政府它要控制你的言论，要控制你的行动，要控制你的其他行为，要比一个贪污腐化的社会还要来的严重很多。那个时候的人可能会窒息而死，那个时候的人可能更加没有这个自由。所以只要不进行基本上的这个法治的这个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建设，只要不进行基本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需要对共产党或者是任何领导人的任何的变革抱有任何的这个希望，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实际上刚才我们就谈到哈，就是说尽管两位都表示这个周本顺的落马实际上是在意料之内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和中国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都在谈，就是说周本顺的这个落马呢，毕竟还是这个十八大以来就是说第一位落马的这个省委书记，是在任的这个省委书记。此前也有一些省委书记落马，那么都是已经离任或即将离任的，那么他是第一位在任的这个省委书记。那么就人民日报就刊登一篇文章，他就说呢，周本顺的落马是揭示这个中央反腐布局是尽在运筹帷幄之中。接下来我想请教那个张先生哈，那个人民日报就是说呢，这个反腐需要不留余地，也不能搞既往不咎，那么要有意，这是不是，我想问您，这是不是中共是有意来向外界去宣示，就是说没有反，之前有人说这个反腐遭遇的这个困境，遇到僵局，那么实际上是不是想打破这种说法？那么您认为这个周本顺的落马是不是说明这个习王的这个反腐是已经更近了一步呢？
这样看，就是第一呢，我觉得因为前一段这个明显的就是这个打虎的进程受阻，那么可能双方都有这个在角力的都不能吃掉对方的情况下，就会有一定的盘整。那么现在呢，可能这个面临北戴河会议，然后又面临一个比较恶劣的这个金融和经济的形势，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可能有相当的忧虑，就是说对手会不会利用会议的机会出牌给我们出难题，那么我就这边来一个先声夺人，我先再拿下两个给你们点样子看，那么再往后会不会继续这个事儿，我觉得还需要推敲。因为其实这个现在这种生态就是说呢，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是这个已经撕破脸，已经剑拔弩张，只不过呢吃不下对方，那么暂时休战，但是这个梁子肯定是结下了，今后那个相互之间都不会有安全感和信任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权力斗争还会继续，但是是不是就一定是以这个抓贪腐或者打老虎的方式进行，这个呢还需要观察。从现在这个形势来看，我觉得应该说是这个十八届的这个领导核心自上任至今所面临的一个最为危险的一个形势。所以在这个形势下，你看那个实际上是高度紧张和高度敏感的，无论是在对体制内或者对体制外，都采取一种剑拔弩张的态势来遏制敢于挑战权威的这个任何一方。其实现在就是这么一种态度，就是我要震慑住所有敢于向我挑战的这个人。大体上如此。
好的，那个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打进了这个热线电话。那么在接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就是我们关注到海外的这个中文媒体上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周本顺实际上除了跟这个周永康是周永康党羽之外呢，也谈到就是说他跟这个令计划刚刚就是说被双开的令计划也有一些关系。他们就说呢，这些报道就是说这个周本顺曾经帮助处理这个令计划儿子令谷的那个车祸，把这个令谷的名字改掉。我想请您谈谈您有没有有关方面的消息，这种消息是不是可以得到证实？
是的，那因为这个消息呢，我们正好当时参与了这个报道，我们当时得到了这个令计划孩子死亡的这个消息以后啊，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谨慎，所以我们通过几个管道查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爆出了这个令计划孩子的车祸的这个消息。然后香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记者就跟我们来联络，说了他所得到的消息呢，就是并没有死啊，令谷并没有死。我说为什么呢？我们说为什么呢？他说啊，他刚刚跟这个令计划的孩子啊，在QQ上面还谈过话，还聊过天。我们吓一跳啊，后来才发现呢，这个是政法委系统故意设的一个陷阱。 让这个媒体上当，所以这个媒体很快就批评我们说了，说我们报道这个另一患孩子这个死亡的消息是不准确的。但是我们后来查出来，这个令谷实际上是正化系统的人，他们试图就掩盖另一患孩子死亡的这个事件呢，来做的一个假动作，完全是啊，他们利用了这个令谷生前的这个账号来跟外界联络，来掩盖这个事情。那当时正化系统就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那么为什么会帮助这个令计划就掩盖这个儿子的这个死亡呢？一方面令计划自己本人呢怀疑这个死亡啊是政治的一个计谋，一个政治的陷阱；另一方面正好是八大之前，如果你儿子死亡了，这会变成呢，就是说大家有很多议论，因为孩子开的是一个法拉利啊，那么呢就跟你哪里来的钱啊，有一些什么关系？所以为了不影响是八大他的晋升，他完全就是若无其事的处理公事，又无其事的照样活动，来掩盖他儿子的这个死亡。那么周本顺当时是中央政法委的这个秘书长，也就是说具体帮助中华政法委来协调国防工作的一个主要人物啊。所以呢这个他在这个令计划的这个事情里面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哎，在这个时候正是因为这样，使这个周永康本来和令计划的关系不是那么渊源那么深的。周永康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曾庆红的人，他是这个江泽民的人，而令计划呢是胡锦涛的人，他是一个不同的政治派系。但是因为是有了这么一个事件，这个组成了令计划和这个周永康的政治同盟，而这个同盟又跟这个补起来的事情凌驾在一起。哎，周永康的这个主要的情人呢、啊，叶迎春呢、啊，他的弟弟又是在徐才浩这个手下总政治部工作啊，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形成了一个联络的关系。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新四人帮，所谓他们凝结在一起有所动作，就是这么慢慢形成一种关联性的一种作用。那么周永康在里面就形成是一个具体办事的一个跑腿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中国的权力体系里面虽然是一个省委书记啊，好像看起来挺大，但实际在整个的权力体系里面他是个小萝卜头啊。所以抓下所谓的是八大以后的一个第一个在任的省委书记，这是一个新闻说腿，在权力体系里面他根本不算一个什么真正的老虎。真正的老虎非常简单，就是政治局委员层次的，就是这个政治局常委家族，这才是真正的大老虎。因为只有他们在不受这个制约，当然下一步还是有可能的，有一些什么政治局委员不太重要的，什么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啊，什么李金国啊，或者已经被查的这个葛伯雄，这些人都有可能会这层被公布啊，某种形式公布他们要被调查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大老虎，真正的大老虎啊，只有几只啊，就是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阶层，不管是现任的还是这个退下来的，我觉得只有把这样一个老虎定义，才会不要侮辱了这个老虎这个词啊。老虎是需要有一点层次的，你不能拉了一个省委书记也叫老虎，那我们政治局常委怎么办呀？对不对？一个省委书记，我们表面权力很大，但是呢，离政治局常委还遥远的很呢。
嗯，好的，那个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来电。那么第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云南周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玩其他这个选择性反腐的延续。我认为这个真正反腐是受到了一定的阻力了，很大的阻力了。那么我有个标准，我自己感觉，一个明老虎就是郭伯雄能不能拿下来，和对手打成平手。如果连这个郭伯雄都拿不下来，可能就处于下风了。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上海的沈先生，沈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上海的沈先生，好，上海沈先生电话没有接通，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发表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好像线路、好，河北张先生您好。
啊，是我吗？
好，是您，请讲。
啊，我说说啊，这个周本顺被拿下，证明了共产党的反腐的决心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啊，把这些大老虎小老虎 无论的职务有多高，啊，只要是违反了党纪，违反了这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啊，早晚我都得被抓进去。
嗯，
哎，最后啊，我跟你们说，说你们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栏目，这个栏目啊，人们挺欢迎，啊，挺欢迎啊，那个。就也叫人们发。
谢谢河北张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已经听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认为这个反腐是这个不分这个所谓什么政敌之类的，是大老虎小苍蝇是一起打的哈。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来对观众的这个来电做一个回应。刚才云南周先生就说他认为的确认为这个反腐的势头是遭遇到了一定阻力。那么他讲到底能不能这个进行下去的话，还要看这个郭伯雄的情况，您怎么回应这种观众这种声音呢，张先生？
我觉得可能取决于这个军队的情况。当然，这个现在这几个军区里边，至少可能有四个军区吧，应该说是这个效忠的程度比较高。然后另外可能有这么三个，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搞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把郭伯雄抛出来，恐怕还是这步还是要走的。为什么呢？这步不走的话，怕这个在军队里头还是没办法真正的立威，也没法真正的放心能够安心睡觉。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会做的。
好的，谢谢。
而且从这个现在看，其实就是一个战队文化，中共就是一个战队文化，你站对了队，然后或者你跟对了人，你就没事儿。如果那个不幸你站错了队，或者你的上司站错了队，那你注定会完蛋。谢谢。
啊，谢谢张先生啊。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中也说到了，就是说周本顺落马对北戴河会议的这个影响。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说一些媒体已经报道啊，包括中国国内的这个北京的那个京华时报，他在微信上也在谈这个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好像是发出了一种就是说北戴河会议恐怕要么已经开始召开了，要么就是召开在即了哈。那么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这个周本顺落马对北戴河会议的这个影响有哪些，会不会对这个人事布局的构成一些影响。另外就是说到底这个会议上有没有可能讨论这个郭伯雄的问题，何先生？
如果这个不出意外的话，最近几天是公布这个郭伯雄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因为八一建军节就到了啊。那么北戴河会议应该是在八月初左右，或者是这个月底召开，就是最近几天要召开，他们人已经基本上这个到位了。其实很简单，你看一看中国的新闻报道，如果他们没有在别的地方出席什么会议啊，只是在北京或者接近某一个外国领导人，他可能临时回来一下。但是如果没有实行太多的这个互动的这个频繁的报道，那么他们基本上就集中在这个北戴河了。那么这个北戴河召开前后正好是八一纪念节啊，那么针对的问题也是他们议论的一个，因为他北戴河会议他在一定程度上，有时候他大更多的情况之下，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会议，它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聊一聊的，可以谈一谈的。未必一定形成一个真正的大的决策。我想在郭伯雄的事情呢，大家应该有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共识，并不说在北戴河会上面有太多的这个议论，因为他早就已经失去自由了，早就被控制之中了。只是说现在在什么时候公布，以哪一种形式公布，是追究他的刑事处理，还是这个只是党纪处分？我觉得这是他们后面所角力的一个东西。那么北戴河会议，我觉得他们现在最关心的东西还不完全是这个郭伯雄了，而是呢这个经济问题现在鱼子的民众啊，经济的问题是中共能够存在的一个理由，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他们才有贪污腐化， 它只要有滥用权力才有意思，对不对？如果一个情况大的国家它搞得没什么意思，也搞不下去，会这种会崩溃。那么经济发展起来则会支撑它的这个政治的存在，则有更多的这个分赃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北戴河会议更多的是讨论这个经济问题、经济规划啊，或者是现在面临的一些股票现在的这个动荡不安的一种状况，可能是他们更关心的啊。但是戈贝熊拉下来，或者未来这个一个政治局委员，我前面讲了，可能比如说李金国啊，或者这个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院长啊，这些东西拉下来是有没有可能？都是有可能的。副院长或政协副主席啊，或者是省委书记啊、省长，这个都大家都不要奇怪，因为他这个东西你胡锦涛时期也拉下过，对不对？那江泽民时候也拉下过啊，邓小平时候也拉下过，这个叫常规行为。真正的反腐败最有意义的是真的政治局常委这样一个集体性的啊，这个大老虎集团有没有下手，这个才是改变根本权力结构、改变政治的这个板块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东西，提到都不算。所以周本顺被查，甚至是戈贝熊被查，我都不认为是一个真正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戈贝熊也是个死老虎，你现在能不能拉下现在的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领导人，才是你真正的本事，或者是真正的常委的领导人，才是你真正的这个力量。
好，谢谢和平先生。最后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个星期一人民日报又谈到了这个令计划案，那么就特别提到了这个政治规矩。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河北的这个党报，就是河北日报呢，也在谈到这个周本顺案件的时候呢，也是谈到了这个政治规矩。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上特别大谈特谈这个政治规矩。我想请您就最后来谈一下，到底这个中共为什么突然要强调起来这个政治规矩呢？
也就是非组织政治活动可能仍然这个比较频繁，虽然可能没有在台面上，但是呢这个暗流涌动，所以呢这个使得这个当轴者可能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就一再的敲打，用拿下令计划，用拿下周本顺，然后呢强调政治规矩来敲打那些个从事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或者是搞什么团团伙伙、什么什么拉帮结派这样的这种党内的高层人物。我想呢，可能这个中间其实就是博弈远远没有结束，所以才会有不断的强调政治规矩的这种做法。这个做法本身就说明，这个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有关这个周本顺落马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讨论的是呢批判美国民主党媒是否是在为三个自信撑腰。请